Hello， 大家好，我是德宅，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不知道大家对于澳洲的印象是什么呢？除了它的这个风景很漂亮，是观光胜地，然后呢，它有很多城市都是世界知名的宜居城市之外，在这十几年来，其实有蛮多人都会去澳洲打工度假。到底有没有度假其实也很难讲。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一位作者，他把他去澳洲打工度假的过程写成一本书，然后里面斑斑血泪啊，希望能够劝退所有自以为可以开创什么美丽的明天而去澳洲的人。我们先为大家介绍，这是林国峰。国峰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国峰。
是，听众朋友呢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国峰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对，
那有两次你是以这个执行制作的身份吗？
没错没错。
一次是，我看一下，
但是又何奈，
但是又何奈，然后还有一次是最爱。
对，
但是又何奈是讲那个红包场文化的它不算音乐剧的戏
秀。对，以前的那个，没错，
是，然后王静敦导的嘛。
对，
但那次来的应该是诗纯，
诗纯
是。
对，
然后呢最爱就是黄玉琴的那个讲邪教的那部
戏，女性犯罪，
是
詹杰编剧，
是是。好，那这两次呢国峰都是执行制作，也就是负责跟我联络通告的人啦。
没错，
是是是是
是的。
但是呢其实我是今天才发现，其实国峰在更久以前就已经跟我们节目是有一些，应该算是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居然。
哎呀我们曾经访过逆风剧团青春日记部三姑鸟。
居然。
对，
天哪，我
2022年的时候有访，
起鸡皮疙瘩。对
对
对对，
林国峰呢是那出戏的导演。
对，
逆风剧团就是由一群飞行少年们，这样讲大家可能不大懂，就是说呢一些比较叛逆的孩子们，
对，
然后他们一起组成的一个剧团，然后在里面接触戏剧，然后接触剧场表演，那么是算是一个蛮公益性很有理想性的一个团体啦。那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做过一个演出叫做青春日记部三姑鸟，然后国峰是导演，但是那天来的是陈伟盛他们，就是剧团的其他伙伴们，
对，创办人，
是是，而不是国峰没有来。但是我们那天在节目里面就是当然就提到，然后是您的作品，这样
太让我惊喜了，天哪。
但这也，我觉得这也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以作家的身份来嘛，因为国峰最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快手澳客，
是，
澳是澳洲的澳，这样子。那这本书当然刚刚有提到，讲的就是你之前去澳洲打工度假的这个过程，但是它不是纪实散文，它是小说，
对，
短篇的小说集啦，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可是呢我们之前接触你是剧场人，你是个斜杠蛮夸张的。这
对啊，还有而且不止这个斜杠，
对，甜点师嘛，
对，
动物沟通师嘛，
是
是，就是也是一种邪教嘛。
你要这么说也是可以啦。
哎，就是惹
信者恒信嘛。
好，我不要再惹别的族群，不要这样。反正你就是很斜杠。那可是你在剧场的我看比较多是把你冠的名称是编导比较多。
对，
是，但是你做的戏好像也并没有说是比如说跟哪一个剧团合作，
對，自由接案。
对，而且你做的那个作品呢也是不那么商业化或是不那么大众导向的比较多。
对，
是，
像之前跟一个九羽妹仔的日常，他们其实有成立工会，然后现在是协会，就是台北市娱乐公关经纪职业工会，主要是他们是在倡议酒店当中的就是女公关
传播吗？
对对，
还有台北是娱乐公关
经济职业工会。
哇，你跟他们合作什么？
哦，很多，有服装秀、沉浸式演出、独白演出。
哇，他们跟剧场界这么有关系哦？
是是是是，
因为想象中这是一个完全无关的工作领域啊。
对，
为什么会有这些机会啊？
因为哦，这件事情就是缘分也很奇妙，像刚刚德仔讲到的，就是有很多非好这么说有点对对 政治不正确，就非主流，然后好像议题性很大的就是机会、嗯、然后不是我刻意要去找这些议题，是刚好我就跟他们有认识、嗯、像
你，是你常去泡酒店、哎、所以就认识了他们吗？
我也很希望我有那个钱常去泡酒店，
因为刚刚讲这个组织它主要应该服务的 TA 是八大的工作人员吗？
没错，
八大产业的工作人员，
保障他们的权益，
是
它里面的头就是负责的两位其实是我以前戏剧社的学生，
然后他们去八大产业，你看戏剧系多可怜
啊、对啊，还要各种打工，
毕业之后到底要干嘛？
想办法活下去，想办法活下去。
不是认真吗？就是这两位他们就是在八大产业里面工作，是算什么领班吗？还是
没有？他们原本其实是做公关，其实在更早、哦、他们其实是从日式酒店，还有可能更早，然后一路到台式酒店这样子。
哇，传统来讲这样就是会从事这个工作走这条路的真的很难以想象是学戏剧、嗯、因为戏剧系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主流会选择的戏了，
对，
所以通常会选戏剧系你可以想象它可能是充满着理想，要想要这个
创作，
对对对，它就不是跟着潮流说我们去做一个什么，
对对对，
会容易赚钱的工作这样，
但他们也不是这么全然啊，主要是他们对社会运动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嗯嗯、
然后他们一个其实是学服装设计、嗯、一个是学美术的、嗯、他们是我高中教的学生，
是反正他们就真的去做了酒店公关，
没错
哦、嗯，然后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要跟剧场结合
哈哈，对啊，因为以前就是对啊，就想说用剧场这种方式来传递他们的理念，
但那其他的就是没有这个戏剧背景的其他的这些八大从业人员对于你们做这样的算是跨界结合 的演出吗、嗯、或者是创作他们的参与的感觉是怎么样？
他们当然有觉得新鲜的、
嗯
啊、也有觉得这个赚不到钱，对，干我屁事，真的真的真的
是，
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真的能够有多少回收的效益，或者是真的有多少人可以符合我们的理念去翻转这个标签、
哦、是，
对，他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其实都有啦，各有、嗯、各有相信或
不信，也有支持的，对，也有也有觉得比较漠然的，
没错没错，
哦，好，那这个其实举这个例子也难以一言表尽国风的工作的领域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哦
嗯
哦、但是呢当然算是戏剧科班出身的、哦、林国风1988年生，台中南屯人，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东华大学华文所创作组、
嗯
哦、所以这两条线当然是比较我们主要今天会认识你的啦，一个是剧场嘛，然后一个就是
文学
创作、
嗯、
是，然后等等等、2018-19年在澳洲打工度假，
没错、
哦、那么、得到一些文学奖、我在网上只查到蓝洋文学奖，
对，竹签、教育部等等等
等等，好 OK， 好，很有才气的一位这个剧场创、应该说斜杠的创作者、嗯哦、在各个领域，你是1819年在澳洲、
嗯、
澳洲、哦、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朋友来说他没有那么，比如说像美国，我像日本、
嗯嗯、
甚至我觉得你比起欧洲的国家比较主流的意大利啦、英国啦、法国啦，这些国家可能都那个印象会比较，我觉得不模糊、嗯、可是会比较单一，
嗯，
他可能就感觉是一个观光圣地、
哦、
然后雪梨歌剧院就跳出来了，
对、
哦、那个印象就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些印象，
是，
然后我身边其实我有遇过好多次我的朋友们对于就是澳洲的圣诞节很热这件事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欸、我跟他解释他都转不过来、欸、就是我们对南半球对相当不了解因为南半球基本上你要嘛南美洲澳洲纽西兰非洲没有了，
对， 對，
那这些都不是其实台湾人很习惯去的包含旅游，
嗯嗯嗯，
所以去澳洲打工度假真的会是一个可能跳出原来想象的对世界的想象的一个旅程、欸、
嗯，就好像大家很难真的具体的可以想象说哎、欸，你去那边会怎么样，
会被袋鼠揍，
对、欸、但
那袋鼠很壮，
袋鼠真的有够壮，我有一次真的是在路边看到那个二头肌的袋鼠就真的这样子跳过去，你真的会感觉到害怕、
哦、有啊，网路上有很多图片就是袋鼠真的感觉都从健身房出来了，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代言人应该就是各个健身房可能可以找袋鼠来代言，
我以前做那个广播节目的时候、嗯、我们有澳洲的听众，
是，
然后他有寄袋鼠肉干到电台来给我们，
你有吃吗？
我有吃啊，我们在现场节目的时候就现场吃啊，
嗯嗯嗯，
我不确定是因为 道德压力的关系还是什么，就是就感觉很不对就是了。
是
我吃了咬了几口后来也是吐掉了，
就它
不习惯，
烧干然后烧硬吧，
就印象中并不美味、就是、
并不美味，对不对？
但有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把袋鼠看成一个食材，所以它会有一些心理的压力啦、
哦、对、嗯、但在澳洲袋鼠真的是这样讲有点怪，但真的就是有一种鼠满为患的概念。因为、
欸、澳洲袋鼠肉是满地都可以，就是都有卖的吗？
应该是说是我对澳洲的第一个很冲击的印象是，当我就是搭车要到一个就是深山里面，因为是一个打工的农场、嗯、然后沿路大概要开3个多小时的车，然后在高速公路上你大概每2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袋鼠尸体在路旁边、
嗯、
听众朋友也有可能有点难想象，但我可以帮大家稍微，因为我已经想过那个转换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不是路边都会有一些压扁的老鼠或者是青蛙吗？
青蛙、哦、
可以想象这件事吗？路上
青蛙在台北不容易了，
也不容易但就是你让这件事情放大大概10倍、嗯、大概就是那个状态、嗯、所以其实那个画面其实是很冲击的。就这么的
我更冲击你就去印度
啊！
我去印度的时候那路边是每2分钟就会有人的尸体在路边。
哦，这可能有点更惊吓一点点，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还好我没有去印度打工度假
是，所以你去之前、哦嗯、对澳洲的理解有多少、嗯，你之前有去过澳洲吗？
其实在打工度假之前完全没有去过，
完全没有，
全部都是凭别人听说或者是自己想象而来的、嗯、
但你听说的是听说打工度假的经验还是听说旅游的经验？
打工度假的经验、一片美好、
哦、真的、哦、你听说的版本是一切美好的
我听说的版本是一切美好、哦、
你当时是这样？
对，在2010年那个时候、嗯、因为有一个剧场前辈，然后他就去完回来之后、嗯、就真的存到一桶金哦、
嗯嗯、
然后他回来，因为剧场其实有些接案的状况有些时候不一定这么稳定嘛、
所以他接一桶金回来之后就做一档戏把他赔掉、
欸、也没有他
剧场人都干这种事
剧场人确实都干这种事但他没有，他反而回来然后自己学他自己想要学的芳疗，然后回来、啊、对，他开始做芳疗、
哦、
但他同时间还是接戏、
哦、
然后就接得很就是很自在、哦、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经济状况比较好。
对，然后你就想说哇，原来去澳洲一趟可以改变人生啊。
哦，是 我个人对澳洲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为什么？先叹气了，怎么先开一个
十几年前呢？
是
啊、哦，我这个人就是理财哈，
是
投资什么什么就倒啊，投资什么什么就赔钱。
好，
十几年前呢，我想说啊，应该要做一点投资哦、嗯，开始有一些积蓄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这个人不大懂理财
啊、
然后呢，我也不可能有时间一直去在那边关心这个数字的涨跌。
对
啊、那这时候就应该是用最保守的方式、哦，长期的投资啊、这是比较理性的嘛，对不对？我才不要跟那些汲汲营营的人一样，
怎么听到这边感觉有点不妙？
做一些这个高风险的投资呢？
嗯
啊、所以就买了澳币。
澳币。
长期的投资就是定存嘛，
对，
澳币定存。
哇，
然后我就想说就算有跌没关系啊，因为我是放真的长期，我已经放了应该有15年了。
哇，那很久，
非常非常长
久。
我想说啊，这个波动嘛，这总有一天会涨回来的嘛。
对，
现在澳币
差很多，
1:20。
对，
买进卖出20-21，我买的时候是1:32。
对嘛，
1:32，
嗯，
真的很可怕，
很可怕，而且真的是一去不回哦。
而且我那时候就想说，没关系，大不了哈，我到60岁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涨回来，我就去澳洲当土财主，把他全部都
花掉。
转眼不再是一个，因为那时候讲六十岁是讲一个很不可能的数字，
对对对，
现在已经46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这件事要成真了，我就要有一次去澳洲，可能去2个礼拜，然后花个几百万这样，
把它花完，
花光。
我其实跟你抱持着有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在澳洲的银行也真的有留一点点、嗯、因为那时候我也差不多是1:21-22，我那时候再多一点点、嗯、然后有人就一直就是传说说哦，一定会再涨回来的，
到底了啦，
到底了啦，对对对对对
对，没有没有
都是天涯沦落人的概念。
我28的时候就觉得到底，26也觉得到底，22也觉得到底，现在20了，
就是离30越来越远了啦。
就是代表什么意思？澳洲的经济状况不好吗？所以币值一直跌，是这个意思吗？
啊，其实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没有 确切，因为我们去那边真的是埋头苦干，就是一直工作、嗯、一直工作。其实你说对整体澳洲的经济，但是因为我也有朋友就是跟那边的人结婚，然后、嗯、对，然后也有人想要在那边留下来移民的。
嗯，
那确实好像他们整体就是在那边的人，就像以我朋友的例子来说，他就有说、嗯、哦，其实真的失业也会失业很久，然后整体的收入好像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所以其实说不定应该真的就是整体某种程度上一路下滑这样。
那你去的时候其实以照澳洲打工度假来说已经算是比较晚期了，
是的，
你是2018年才去的，
没错，
我记得好像2004左右就开了，
对,
开放，对不
对？这是第一次开放。
那到那个时候我印象中2018-19那时候应该已经有满满的那个血泪汗的教训在网络上面流传了，为什么你还会相信你的前辈讲的那些光明的虚假的一些经验呢？
忽然怎么觉得有点淡淡的哀伤？
对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棒哦，什么这个风光明媚，然后又可以存一桶金，怎样体验人生、
嗯、
我印象中没有几年就开始慢慢的风向就变了，
而且其实在我要去之前才发生不久，就是恐怖秋事件、那个、
什么是恐怖秋事件？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有新闻传出来，而且闹蛮大，就是在澳洲有台湾人当房东，有点算二房东，或者是他们就承租、嗯、然后一样是租给台湾人、
嗯、
然后有一种就是有点像是诈骗，他们不把他们的押金还有什么，因为他们原本住在那边的租客想要搬走，因为他们觉得被骗然后想要离开、嗯、结果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然后租他们房子的这个台湾的房东、
嗯、
就是一直收他们的租金，然后农场也没有给他们工作，他们觉得被欺压，就这个新闻其实当时闹得很大、嗯、所以才说恐怖秋，所以现在即便到现在这个名号还没有被撕掉、
嗯、
就是大家像我因为这次出书所以去参加了一些澳洲的出发前的讲座的分享、
嗯、
然后还会有人问说哎，请问那个恐怖秋你推荐去吗、
嗯哦、那就变成一个地名是不是
某种程度上、
哦、那在这些血泪汗的教训里面呢，当然我印象中的比较多看到大家在分享是对于工作的内容那个辛苦的程度、
嗯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美好、
嗯、
那确实是这个澳洲打工度假在规定上面它是要在农渔林木建筑及北领地观光旅宿业等偏远地区指定行业工作满三个月才能够申请第二年度假打工签证，就是所以大家都会去这种算是
偏远地区
低级的行业，第一级 number one 低级的行业工作，其实就劳力工作了，
绝对是劳力工作。
对，因为呢对于澳洲政府来说他缺的就是这个嘛，
没错、
欸、其实我看这个制度我觉得很靠腰、欸、就是他又缺工
对、
哦、但是呢他又怕你不走，
对，
他又怕你在这个工作待太久会影响当地人，如果想要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又没有位置，
对，
所以他又规定你说在同一开始啦，规定你在同一个工作只能够待六个月以内，
对，没错，
你就要换，
对、
哦、你如果在那边一坐三年五年八年，那可能当地人就算想要这个从事这个工作
也没有机会，
对对对
对，
所以他只是想要在短期之内补足一个劳动的缺口，但他又不想要固化这个劳工的结构，
对，
这样子
他们其实也很害怕我们这边去的人抢他们的饭碗，我就、嗯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边一直有些时候会觉得澳洲人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嗯、而且那个人一壮大之后其实管理上也会蛮麻烦的、嗯、他们也怕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帮派、啊、
而且就比如说假设在澳洲对澳洲政府来讲好了，我们国内需要的这种劳力工作有80%是外籍的人在做，还有20%可能是本地真的有人这样做啊，
对，
可是如果你让那80%它固化成为一个结构之后、嗯、它就会产生它的比如说它会排挤在劳动条件上，它在这个在人脉关系上、嗯、然后在薪资结构上他都会去排挤本地的工人，到最后可能20%本来愿意从事劳力工作的本地人都不再愿意做这件事情了，
是，
所以他们会很小心了。
但其实我觉得澳洲政府担心这个确实是需要担心，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好像不需要本地人担心，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就连非澳洲就是当地人、
嗯、
都会排挤就是去澳洲打工度假的这些人了，
嗯，
例如说今天这个农场里面都是韩国的工头 supervisor，
是，
那他们其实就是会找韩国的人嘛，所以其实台湾人就会被排挤，其实你也很难真的进去、
嗯、
然后就连台湾人当 supervisor 一样就是会有一批台湾人过去、
嗯、
所以其实 背包客自己就会排挤自己了，他们好像可以不用，就是不能说不用担心了，而是其实这个状况其实在背包客圈里面其实 也是非常常见的。
但实务上啊，就是在澳洲打工度假到底有哪些工作样态可以介绍一下吗？
哇，其实说实话工作样态真的想得到的都有，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朋友问我说，哎，我去那边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都跟他们说，哎，你不用担心，因为工作类型真的太多了，例如说最单纯刚刚所说的农场，然后肉厂，包装厂，或者是送餐，清洁，房屋清洁，餐厅，除此之外然后又分黑工跟白工，也有做按摩的，对，其实非常多种，甚至我也听过例如说如果你有特殊技能，例如说做叉车，就是你可以到工厂里面去开那种，就是插进去然后就升起来的那一种，就是对对对对，那种工具车，其实你会开的话好像薪水蛮高的，然后也有那种，
我知道澳洲缺那个技术工人非常非常，
其实非常
多，因为他如果是我印象中以前有查过，就如果你是水电，你有水电专长，然后尤其是你英文还可以，
对，
你有英文能力，有水电专长，有执照，你在这个技术移民上面是会加很多很多分，因为他们真的很缺这个技术工人，
还有护理，
是，
确实超级缺的。
那可是照你刚刚讲这些类型的话，应该大家会比较想要去比如说餐厅或者是当这个送餐，都不会，相比之下不会想要去农场吧，
就比较不那么劳力了，对不对？
对啊，
但因为台湾对于去澳洲打工度假的门槛相对其实蛮低的，就是你不太需要英文上面的要求，但是像餐厅的外场其实有英文的基本的要求，
是是，
因为必须面对客人嘛，对，然后除此之外其实在台湾你要去申请澳洲打工度假它没有名额的限制，所以其实你只要申请过体检，然后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就是他确定你不会去那边没有钱无法回来，你就可以过去了，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很多台湾其实英文真的没那么好的去到那边，他其实真的只能相对先选择比较劳力性的工作，
就是那些比较没那么累的工作抢手啦，但是你可能也没有能力做，这样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哦，那其他的非劳力性的工作呢？因为其实像餐厅外场等等，它服务业还算是劳力工作啦，只是当然不是那么重的劳力工作，那他有可能说我去那里当一个行政秘书之类的吗？以这个签证的话可以吗？
以这个签证我觉得他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说没有门路，因为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工作。
澳洲有104之类的吧？
其实有，但是他们开出来的缺像这样子相对轻松的缺，他们当地人也想要啊，
或者他可能要求有居留证，
对，
所以这个打工度假的这个签证它其实算是工作证啊，只是很短期而已，
对，
这样子也是可以合法的做几乎任何种类的工作，这样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就你有门路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可以去工作的方式，
没有错，
你就可能不用像这么血泪汗的状况这样那听起来语言还是蛮重要的，
是蛮重要的，
那这就也延伸到一个问题，就跟你的书有关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英文那么烂还要去澳洲啊？
我觉得就是刚好跟德仔最前面有讲到一个是澳洲打工度假，我觉得有蛮多人抱持着一种，哎，我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玩，
哎，度假，即使是度假都有很多人觉得说我要去日本我不会日文我都担心我要跟团了对不对？你还是要去工作，而且你也不是说真的去旅游，你可以想象你有这么多需要用到语言的时候，你都没怕，你英文不好你要去澳洲工作个一年到底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你如果去意大利工作一年，你会觉得说我不会意大利文，我也不会英文，我 OK 啊，去看看，
去看。
对，怎么会有人这样想呢？
我跟你说，还真的有人会这样想。我先讲一个，
那你书里的这些描写的人，应该几乎英文都烂爆啊，
烂爆啊！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在农场里面遇到从 A 开始念没有办法念到 Z 的人，我真的觉得说你是认真。
对啊，
他连 M 都没有办法哦，然后甚至我还有遇过只会说 Thank you Sorry 没了，拜拜，其他没办法，所以他看到菜单就是用纸的，真的，
我因为坦白讲我在看我之前没有认真的就是理解过或是你说研究吗，或是关心相关的一些讯息啊，就到底 发生过哪些事情，或是是什么样的人。但我在看你这个书里面描写这些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会去澳洲打工度假的人，他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因为坦白讲，你的书《快手澳客》这本书，我觉得他与其说是在描写澳洲打工度假的那些经历，不如说是在描写什么样的人会去澳洲打工度假，然后这些人的状态。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去澳洲打工度假？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在那边有看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才想要写这本书。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法定的关系，所以去的人绝对都是30岁以前的青少年。
哦，对对对，要18到30岁之间嘛。
对，所以这样子的人其实往往有一些我觉得共同的状态是，一，他才刚毕业，然后进职场没多久，然后他可能就开始对于自己稍微有点，哎，好像不太知道我要不要继续工作，还是我要转换跑道，还是就他们处在一种迷惘的状态。然后去到那边，为什么会去？英文不好，为什么还去？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就是我都已经听到这么多血泪斑斑，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说澳洲打工度假多快乐的文章跟内容，还是大过于这些血泪斑斑的文字多非常多。
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心中会一直有一些
困惑，
我甚至我觉得有些指责，我就坦白说，但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指责是非常可能是浅碟的，就是因为我才刚刚接触这件事情而已，资讯都从你的书里面来，所以他一定不是，我猜想他一定不是很正确的啦。但反正我会有这种想法，会有一个指责的想法，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会觉得
你有办法，
你做这件事会成功？因为如果你不懂那个语言，而且你要做的是比如说农业好了，你要去种田，你要去采果，你要去什么渔业什么的畜牧，那是一个可能我猜想去打工度假人绝大部分对这种行业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对，
那就像你去柬埔寨种田一样。
哇，柬埔寨，
我现在讲不是诈骗，就是你到柬埔寨的一片山里的田去种田，我觉得那是一样的意思。如果你觉得你在柬埔寨种田是没有办法成功，你凭什么觉得你在澳洲采果会成功啊？
真的有太多人保证这件事情会成功了，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集体的洗脑效应，你知道吗？
这我就是我一面看一面不理解，就是你们为什么在我几乎觉得是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把自己丢到一个那样的场域，而且因为比如说没有语言能力，然后对于体力工作其实没有足够的理解，
是，
所以那个场域发生任何状况你都没有办法处理，风险这么高，那你还愿意去？
我觉得这就
积极的要去，
积极的哦，疯狂的要去哦。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是以往刚开始2004年那个时候，前面可能大家真的会有这个状况，就是我英文不够好真的可以去吗？我不了解我真的可以去吗？但我觉得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家就是因为去的人太多了，光统计我上网稍微查了一下，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快30万人了。
哦，是是，
所以你身边真的随便问一问可能都有人去过，当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陌生，甚至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他可以平安没事啊？我去就不可能嘛，我一定可以的。
哦，搞不好有人会跟你讲说啊，那边什么工头都台湾人啦，他会照顾你啦。
没错，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而且除此之外，有非常多的人，台湾人是在做仲介的。
对啦，因为
他就会告诉你，可以，不用怕，来吧。
对啦，确实，因为比如说加拿大好了，
对，
也有很多人真的移民，加到移民温哥华，
对，
他可能也真的是一辈子不跟外国人接触，他也活得下去，也是有啦。
是。
那如果说今天真的在澳洲有一个华人开的农场，华人的工头，
然后全部都是台湾人，
我可以理解，也许他会觉得
到底有什么困难的，
但对我个人来讲这还是一个极高风险，因为你真的没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
其实我觉得极高风险完全是事实，所以为什么你说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困惑，血泪斑斑到底为什么？但我觉得其实因为大家太多快乐，或者是说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是某种粉饰太平的文字或者是经验分享出来，但其实我觉得那个风险跟那个真实的痛苦跟那个真实的困难其实是存在的。我觉得我这本书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有一个提醒的 作用。
所以我一开始讲的没错嘛，对， 你就是要用你的斑斑血泪去浇熄那些现在还想要去的人的这些火焰这样。
不要说浇熄，就提醒，就是哎，你可以有火让他们从就是盲目的大火变成哦，我会稍微思考一下的小火这样子。
好，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我们刚刚讲什么样的人会去澳洲打工度假，如果我们描述一下这些人他在台湾本来的工作啦生活的状况，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会去？
我觉得这跟很多时候落地的时候会先问，就是你是来打工还是来度假，你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来。我觉得我目前我在澳洲遇到，因为我自己有想要创作嘛，所以我都会问说你为什么而来。很多都跟我说哦，我想要转换跑道，我想要有一个跳脱舒适圈，我想要找自己。
好啊，跳脱舒适圈真的很成功啦。
对对对，
相当不舒适啊，
超级。然后存钱也有哦，
是，
对啊，也有人说啊，我就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反正在台湾找工作跟来澳洲找工作他觉得是一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来了，而且是跟朋友一起，蛮多人其实是跟朋友一起来的，对，因为有朋友一起，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我比较不怕，这样，蛮多的，
确实是，也许是一个壮游的感觉啦。
其实当初这个政策出来，确实是希望是壮游的这种心态来鼓励大家，你可以享受文化的不同的刺激，可以在这个一年里面让你有足够的旅费，可以去拓展你的视野。这个政策最早确实是这样的利益，没错。
对，因为 我看他原来在签那个协定的时候的那个政策目标，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在澳洲，可能先在某个农场，假设你工作了四个月，
对，
然后赚了一笔钱之后，你接下来八个月六个月可能你就不是在工作的状态了，你就拿那四个月赚的钱你就去玩，去体验，
认识人，
对，甚至我觉得澳洲政府可能也希望这样，因为你就在消费了嘛，
是
他也希望把这个钱就留，他也不希望说你这个钱就汇回台湾去，
没错没错，
对，但是好像也不是大家都实际上这样，
大多数都不是这样，
就变成是要一直一直在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存钱存钱，然后转回来台湾，转回来台湾。
哦，所以去的人，你觉得有高比例，比如家庭是真的有经济的困难吗？
我觉得我遇到的大多数真的，而且除了台湾哦，连韩国也是哦。
所以这不是一个那么文青的事情，
我没有觉得他文青，我真的没有觉得。
所以去的人像你刚刚讲，他可能真的是有困难，我觉得那就相对可以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语言能力或者是在这个社交能力上面，他可能他本来就不是属于在金字塔比较竞争力比较高的这些人，他才想要去赚钱存钱嘛。那你语言能力又没有，在那个地方他的竞争能力一定就更低，所以产生这么多很悲伤的事情。
是，但我也必须说，以我来说，我也觉得我算是比较少数的例子，就是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你完全知道你这一年的规划里面你要怎么样逐步的完成你的目标，所以其实也真的有语言能力很好的人，他想说我想要真的例如说在国外获得一个国外的工作的经历，所以这样子的人通常到了澳洲发展真的都会还不错，对，他们可能真的就会做到主管阶级，他们甚至可以有不同的工作的经验，例如说可能真的去当了一个，我随便乱讲，例如说摄影机店的店长也真的有 对，或者是说到了一个饭店去当柜台的经理也真的有 都是台湾人哦。但是这样子的人真的是少数。
哎，我觉得如果澳洲政府其实并没有限你一定要在农林渔牧矿，
是，
我觉得这个规定是友善的耶，
其实是，
对，因为照理来说他其实不缺人当饭店经理，但是他开这个机会给你，你能不能做到是你的事吗？
对，
我觉得这在国际的比如劳动力流动来讲已经是一个相对友善的规定了，
是，而且因为国情的不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确实德代说的没有错，就是他的那个友善就在于说你用不同的国家来担任当地的一些要职，其实我觉得那个文化跟思想上面的冲击或者是说那个交流，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有益的，对我来讲。
好，那我们接下来细数一下在澳洲打工度假到底会发生哪些悲惨的事情。比如说刚刚有提到一个是诈骗，
是
在这个诈骗，我们刚讲到的是台湾人诈骗台湾人嘛，那个是他当二房东的时候他去压榨同样他的房客这样子。
对，
但为什么那些房客一定要被他压榨呢？可能语言不通也许是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
对，他没有能力去找澳洲本地的房东
其他工作，甚至他没有办法找其他工作、
因为他还要他帮他中介工作，
对，没错、然后这些中介们就从这些台湾的工人身上再抽佣。
嗯，这样大家就知道在台湾的东南亚移工有多可怜，因为他们甚至不是没有能力去找别的工作，他们是被法律规定非中介不可，
有些
一定要被压榨这样、
对，
好，所以这是一种可能
诈骗、另外一个是我其实书里面有写到，是我觉得在那边我觉得女生真的相对危险一点点
啊。真的吗？又不是印度，澳洲呢？
澳洲，因为澳洲他们当地有一群、当然不是说全部我必须要先讲、但是有一群就是我们都会戏称叫做阿宝，就是 Aboriginal， 就是他们当地的原住民，其实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低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
哇，好敏感，现在这议题。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我先讲
这个画面上要加警语，就是来来，不代表本台立场。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他们所接收到的那个危险其实我都会觉得是危机四伏，因为他们有些时候可能工作，例如说去餐厅洗碗回到家，其实要回家已经很晚、然后因为澳洲地又很大，你工作的地方跟家里、
澳洲跟美国差不多大，但人口跟台湾差不多，你就知道还有人有多少，
对，你在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你完全不知道、然后再加上在农场里面，其实女生的体力确实在先天的条件上真的还是会有一些些落差，然后农场又是体力活嘛、然后像这个时候其实也可能因为你的工作绩效然后稍微受到歧视也是有的、然后除此之外又因为可能像刚刚所说的那个诈骗的状况、其实女生在澳洲我也觉得其实是相对没有那么安全的。
诈骗会诈骗到什么程度、啊、
哦，
他会真的就是破产吗？还是怎样？还是说他只是贵一点？
不是哦，诈骗那时候也是有听闻的状况，是一样是房东，然后你去他那边租嘛，租房子，然后他也跟你说哦，这边会有工作或什么的，然后借着因为这样子相处久了，好像日久生情了。然后女生就觉得哦天哪，我可以托付他，或者是我说不定真的就可以留下来了，或者是说我可以借着他我可以再赚到一点钱或什么的，然后就是情感跟那个金钱交杂在一起，
但这个就很难讲啦，这个感情债这个就很难说到底是，
对对，但是其实在澳洲你就很常会听到哦，他不是一个个案，他其实这个房东他其实有很多下面的这种状况都是这样子的、
哦，后宫就对了。OK， 诈骗是钱会被骗，但他会到没钱回来的这种地步，比如说变成游民啊，变成什么之类的，这样吗？有这样吗？
我目前还没有听说，但是我知道是有人也是要靠借钱才回得来的。
OK，
所以这样算不算就是没有钱回来算吗？
OK， 借钱他至少可能没有，比如说成为当地的犯罪黑数的一部分哦，但是可能就是没赚到钱、然后可能还亏了钱，这是有可能，
有可能。
然后刚刚有提到女生会比较危险、
人身的安全，
对，人身安全、性侵犯之类的这种，
是的。
然后还有什么风险吗？
种族歧视也有、
种族歧视澳洲很严重吗？
我必须说实话我本人还没有遇到、但是我身边其实是有遇到的，例如说送外送，尤其是我听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回来了，就是疫情时期，对，疫情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因为澳洲人他们分不出来，他们分不出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还是泰国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一些城乡上面的观念，又是一个敏感议题，总而言之就是有人在送餐然后就被人家骂中国猪啊，但然后泼你咖啡啊，或者是说你去办事情他们就不愿意帮你办，就是这对于在那边打工度假的背包客来讲其实也是还蛮痛苦，跟你也觉得很为难很委屈、你只不过就去送个东西然后你全身都被弄湿了、
但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弥漫在生活中的一个气氛或压力吗？还是它会比较像是偶发的一些事件，就是遇到特别不友善的人才会碰到？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看你在哪个城市的、对，有些城市这个状况就会比较明显、对，尤其 像我前一阵子我有朋友从澳洲刚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他观察到 Brisbane 就是 City 的位置、
布里斯本，
对，布里斯本，他在 City 其实现在入室抢劫的 状况很严重、
哦、
我听到我吓坏，我想说光天化日然后就冲进你家抢劫。他说对，
我以为澳洲的
治
安还可以，虽然我知道一定没有台湾好，因为台湾的治安其实世界排名非常前面的治安好、
嗯嗯、
但是我以为澳洲也还不错才对。
我觉得澳洲有些时候发生的事情真的会让人蛮惊吓，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暴力真的会离你蛮近的。
嗯，
对，像之前、哦、我就这个我就有经历到，就是我们租房子 share house， 然后也是因为租金退还押还、嗯、因为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嘛，你如果要提早解约你确实押金就是要被扣着嘛。
嗯嗯，
因为你就是提早嘛，你造成房东的困扰嘛。
是，
在澳洲也是一样。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同一个 share house 里面的房客他们想要临时搬走谈不拢，然后我们回家那个窗户是整排被打破的。
嗯，
对，
可是它不是宜居城市吗？
听起来宜居城市是墨尔本吧，我记得
博斯啊什么。
其实我也必须说实在话，这件事情我也还蛮常在一些讲座分享，就是我觉得痛苦跟快乐绝对是相对存在的、
嗯、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看到蛮多的都是快乐的部分、
嗯、
我只是在这本书里面把那个相对的真实的痛苦的部分写出来而已。
你的书里面的人真的很惨、欸、
哦，对啊，蛮惨的。
这几乎谈得上正向结局的好像只有风不停吹的那个主角、
对对，
就是那一篇他结束在一个对未来有期待的一个状态、嗯，然后有在别篇的彩蛋里面有
出现，
对对，有暗示了，好像是有不错的结果这样子。
对，佛系少女也可以吧，佛系少女也可以吧，
死掉的死掉啦，然后什么变成就是毫无情感的机器人的事啦，对未来失去什么，对，反正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应该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观察，我会觉得像我刚刚说的，我其实算少数嘛、
嗯、
所以我觉得我在那边看到的台湾人的那个迷茫的状态，孤单的状态，然后又或者是说被迫害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是很真实的。
对啊，而且因为你笔下这些主角们总共九篇嘛，
对，
九篇每一篇都有一位主角，这些主角们为什么个性都那么内向，然后都不会讲话，语言烂就算了还不会讲话，然后还孤僻。
对，
但这是个普遍的状态吗？你观察下了台湾人在澳洲普遍的状态吗？
例如说好了，一群台湾人然后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你觉得这样子是封闭还是开放？
如果是很快乐生活在一起，听起来大家至少是相对外向的个性啊。
哦，相对外向，可是就我的观察，我会觉得这是某种封闭，因为他其实只是换一个国家
的小圈圈。
对
对，可是我为什么说相对的原因，是因为你笔下的角色都没有，连这个小圈圈都不存在啊。
有啦，
都什么一个人一个人锁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啊什么的，要么就是不跟人家讲话的啦，或被排挤的啦。
虽然说写的好像都很惨嘛，我觉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是就是我在跟一个我原本不认识的朋友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欸，我要出一本这样子的书，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哎、欸，我也去过，然后我就，哦，你去过，然后他就说，对啊，对啊，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他在那边到底有多惨，然后我就说，天哪，我其实没有那么惨，但我听到的其实跟你一样惨嘞，但是现在却聊得很快乐。我觉得其实我要讲的事情是，好像很惨没有错，但是其实你只要有办法撑过来、经历过来，我觉得它其实都会是一个蛮好的回忆的。所以我要讲的其实是在那个地方当时的那个心境、
嗯、
你在经历这一切未知的，你觉得高风险的，我只能想着我要怎么活下去。在当下我觉得那个孤单的状况跟孤立无援的状况其实是很明显的，即便说我今天跟有一个小圈圈也好，即便说我今天很积极的在跟别人互动也好，像那个快手奥克同名片名那一篇，他其实不封闭啊、
哦、那个人他是唯一一个比较会跟别人讲话的人。
可是他其实也是某
种，他真的就是唯一一个，
他也是某种封闭，
而且他还一直跟作者讲话、啊、莫名其妙，
确实
很奇怪的一个文那个文那个笔触。
对对对对，就是但就是因为你看他还跟作者讲话，就是才凸显他的那个看起来好像外放但其实实际上是孤单的这种心境啊、嗯、
是。 好，反正呢就是快手奥克这本书就描写了非常多去澳洲打工度假，然后英文又很烂，然后这个个性又孤僻或者是貌似外向其实很封闭，然后他们很悲惨的结局，各种的悲惨。那到了书的后半段的时候会开始发现你有开始埋一些彩蛋在里面，我记得好像最后两三篇的时候开始发现、嗯、然后我因为没有时间回头去重看了，我想确认一下你这九篇小说有成立一个快手奥克宇宙的状态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们是共享世界观的吗？
你要讲共享世界观可以啦，但是我应该说我要补充的事情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当初写完的时候，因为我是2018到2019去的嘛、嗯、所以我有点担心说，哦天哪，我现在写这篇会不会不合时宜，所以我就还请现在还在那边的朋友看一下、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写的就是某种心境上面，然后我觉得它其实是互通有无的，就是那个心境其实是重叠的，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我觉得它其实不能说是快手奥克的宇宙，应该是说澳洲打工度假的宇宙，就是你不管是即将要去或者是曾经去过或者是已经在那边的，我觉得你都会在里面找到一些你自己的影子。
对，但是我意思是说那些角色的有没有连结，有没有我前面漏掉，因为后面两三篇你会发现前面会提到说啊、欸、我听说那个地方有一个谁，
对，
然后那个谁你就说哦，原来那是前几篇有出现的一个人呢、欸、
对 对, 对, 对。好，我还没有讲完的事情其实就是说，你在那边你真的很常会听到说，哎，那个哪一个城市的谁谁谁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听说、嗯嗯、然后可能过一两年，哎，你真的遇到那个人了。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我也是把这种现在我们直接这样子讲听起来很抽象的事情把它写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共通的，就是它真的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遇到了同样的一个可能另外一个故事的主角。
好，我看到了大概两个还三个，
差不多两个
哦，
差不多差不多。
那应该我都看到了，
是的，是的，
我不需要全部从头再看一下有没有埋梗在，
不用，
因为我就想说啊，糟糕，我来不及了，是不是前面有埋梗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哦 ，OK， 嗯，确实也因为都在澳洲嘛，所以它就是共享一个世界观，合理的，
其实是其实是
是。有没有哪一篇是你比较明确的带入自己的经验跟角色的？
我觉得这也跟我当初为什么把它写成小说很有关系，是因为我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是一个奇人异事的磁铁，就是会一直把一些奇怪的事情吸过来。室友那一篇，某种程度上几乎是我的亲身经历。
室友，
对，
哪一篇室友，
就是用房子的那一个视角去那一篇，就是遇到一个看起来很像多重人格的。
对对对，那个跟大家讲一下，有一篇他是像刚刚讲用房子的视角，就是房子在讲话、嗯、然后他在描述这个房子遇到了很多房客啦，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但是一开始因为他是唯一用这个视角的，所以一开始你可能看的时候会有一点想说写公司
有点吃力，写公司写公司小，对对
对对。 OK， 那一篇比较像你的、哦、
因为我就是几乎
那篇蛮激烈的耶，
是，我还有在我的脸书上抛出我血迹斑斑的衣服。
哦，对，因为那篇跟犯罪可能已经有关系了，
有一点点关系了、然后我的那个肩膀上还有被咬过的痕迹啊。
哦，
就是留下一个疤，
就做爱太大力，
哎、欸、听到了什么
什么
太激烈了。
是是，
其实那一篇就真的几乎是我自己的经历，然后把它再融入了一些小说的结构或者是素材、
哦，反而是那一篇哦、喔、但因为你在这个风不停吹那一篇的主角是直接用你自己的英文名字去命名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是那一篇用自己的英文名字？
因为一方面是那一篇是几乎是讲送餐，然后还有讲农场，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经历、
嗯、
然后再加上因为风不停吹这个片名，因为我想要有风的这个意象在里面，是因为我就觉得在澳洲打工度假的背包客其实有点像风，就是你吹到这里吹到那边，其实你有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
嗯, 嗯，
对，然后借由这个风，然后再接我自己的名字 Phone P-H-O-N-E、嗯、所以听起来很怪，但是所以那边确实我觉得跟我比较相关的就只有送餐这件事情。
嗯，然后很自私的那篇的主角就是唯一有正向结局的主角，
正向
yeah、就是自己的英文名
字，所以想要表达我是一个内心有正向力量的人。讲、嗯、完自己嘴软、
啊、好了，我觉得其实在书里面呢，在这个小说集里面也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有去过澳洲打工度假的人们他们聊起彼此的经验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热络、
嗯、
然后会非常的投入、哦、仿佛那是一个很奇幻的旅程，然后很有私密感的一个互相交换。我觉得那是当兵啦、
非常像，
就是当兵，
是
就是当兵。而且我觉得整个去打工度假的体验也很像是这样，因为当兵，我个人非常喜欢我当兵那段时间，这个是很少人这样。那 我为什么会喜欢？那有很多理由，这个一集讲不完。但是我提一点，就是说那个是你人生当中很少有机会，很难得有机会可以打掉从零开始的，
是。
尤其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你不像在美国，你过一个州可能就可以隐姓埋名。
没错，
你完全打掉从零开始，几乎就是只有当兵的时候了。
对，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就很像在，我觉得我很像在玩一个 RPG 游戏。
对，
你就带着你过往累积的对世界的思考能力，或者是这些，然后从零开始，
对，
然后想说我可以等级练到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跟他竞争。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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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我要举手发问，
是，
但你现在回想起当兵，你会有觉得靠北的事情吗？
靠背的事情，
快乐一定有嘛，但会不会觉得说啊，怎么这样子？
会有辛苦的地方，
对嘛，对嘛，对嘛，
会有辛苦的地方，但我不会那么负面的去解读那些事情、欸。
是我当兵也是，我也是快乐的，
嗯，
对，因为我的经历确实真的蛮适合再聊一起。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在当兵，我其实是在看整个过程，我觉得我有点跳出来抽离的在看，但我是快乐的，
嗯。
然后我觉得也因为我是先当兵再去，好像我记得必须要先当兵才可以去澳洲打工度假，
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因为我当兵是快乐的，所以我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像是一个修行者，就我在看这一切的发生。嗯、所以其实我也是某种程度上用快乐的心情去看待这一切。我只是把那些我刚刚会举手提问的那个靠北的事情、辛苦的事情，把它写出来而已、嗯、只是这样。
因为如果说你本身不是一个农林渔牧矿的从事者、
嗯、
然后你到澳洲，你可能语言又至少是可能不熟吧，你不是一个英文的 native speaker、嗯、
对对，
那你的不熟的状态底下，我觉得它就很像是当兵这种一切打掉重来的一个状况。
对, 对、
嗯、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嗯，
我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讲是快乐的，因为我在那边不用管我是谁，
嗯，
我就很像是像以我自己有一个很奇幻的经验，就是我进到农场，我有一个编号，因为那个编号他们要管理嘛，他不会一直知道你是、嗯、因为那个编号其实会记录了你的当天采果的绩效，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绩效之后，我有一次去到了商场卖场，就看到了我自己采的那一个，因为他编号还留着、
哦、是，
然后我真的还有买、啊、我还用钱来把它买回家，
嗯，
我自己采的自己买，就对我来说
有成就感吧，会有吧，
我觉得好难有成就感，因为太奇幻了、
啊、
因为你人就变，
你会觉得这是我的工作的成果啊，
但你变成一个数字被销售、欸、你的人、哦、你这个人不见了，你变成 一连串的各种不同的状态里面的数字，
但是你如果是那种在地小农，有个照片贴上去，你就可能就觉得 OK 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说不定呢，我觉得说不定。
好了，我觉得不能说是去澳洲打工度假，我好像今天一直在诋毁想要去的人。我觉得跟刚刚最后一段我讲的有关，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了？
是、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不管你的语言通不通，你打算如何去看待未来这一年？你如果已经想好说，我就是想要一个从零开始 的一年，而且因为它是安全的，就是说我就是一年或两年，
没错。
那澳洲虽然我们说它治安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或是什么，嗯、但它毕竟不是柬埔寨，
是，
或是它不是卢安达，高几率可以完整的回到台湾了。
对对，
是。所以你如果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去体验，你一直告诉自己，我就是农夫，我就是农夫，我当兵就是这样，一直跟你讲，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军人，我
当时就是这样想我自己的。
对，那或许你可以在这一年当中，除了有没有存到一桶金之外，嗯、你也可以享受在那边生活的日子啦，
因为整个街景、整个遇到的人，他真的还是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光早上起床，就算我去工作，下了班之后，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啊。我可以去海边散步，嗯、我可以去不同的 share house 里面串门子。
哦，是有这么 easy 的，就是
还是有的，
他没有到说下班就是累爆，然后只能瘫在家里。
你累爆你习惯之后，你也不会这么累了啦，其实、
哦、只是呢，这个国锋呢在他的书里面呢都选择不描写这些正面的部分啦，
对，
相对少，相对少，
对，
还是有，还是有，还是
有，
是快手奥克林国锋的这本书呢是刚刚发行没有多久、嗯、九歌出版社发行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不管你是要这个领略一下这个斜杠林国锋肉桂卷师傅的文笔哦，还是想要从字里行间去感受一下在实际上在澳洲打工度假的一些心境跟环境、嗯哦、这些文字的描述、
嗯、
都可以去考虑买来看看这样子
耶、yeah
嗯、好，今天谢谢国锋，
谢
谢
德仔，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
感谢你愿意听到这里，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节目相关消息也都会发布在我的 Facebook 粉专贾文清德仔，来追踪一下吧。